我要告诉，这是最被广泛的宣传，这就是科学与宗教对立的例证。那很多人就说是什么天主教，就讲到天主教也是基督教，一棍子打死都打在一起，反正你宗教迷信迫害了科学家，伽利略被烧死了。但我又告诉大家，正式宣布，历史上面伽利略从来没有被烧死过。啊，这个是基本事实，但很多人跟我讲他是被烧死的，我不要更正过多少次，烧死的是另外一个信奉哥白尼热心说的一个叫做一个什么异端分子，那个叫布鲁肉，他烧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异端，啊，对，还有一个当然另外的那个情况了，在加尔文那边也发现了一个悲剧啊，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在这里要争论，他不是因着他信奉某种科学，正如唐牧师强调过的。伽利略、哥白尼，他提到了四大人物，还有开普勒和牛顿，他们本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为了什么来反对宗教的，啊，他只是伽利略一句话：上帝他的圣经上的启示，当主要是以救恩是一本救恩的书，对吧？它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但我可以说科学上它不会错，但它目的不是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个自然规律，啊，但是这里面呢，却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得救？所以他说，圣经告诉我们是如何什么上天堂，而不是告诉我们天堂如何运转。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好，我下面要讲到归正信仰与革命的关那个科学革命的贡献。我在这里首先第一条就是围堵圣经。当时要抵制罗马教宗的权威，真的是很难的。啊，而且罗马的教宗阿奎那的神学是他们的正统，已经把古希腊的有机自然观里面东西，就是亚里士多的哲学都融合进来了，融合到神学部分。你要打倒他更难，所以因此呢，可以讲宗教改革从1517年啊，从那个维登堡里面的95条，马丁路德提出来的时候，他没想到他这场革命实际上也是为真正让我们认识自然，进行科学革命做预备的。所以在这里面，因为宗教改教运动的一大旗帜叫做唯独什么圣经，能够真的把亚里士多德打倒的，没有其他的权威比他更大了，除非圣经。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因为当时的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已经，如果你违背亚里士多德，你就违背了人类的基本的道德生活准则了，已经把他整个就把他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整个这个秩序的鉴定者，这里面就很大问题啊。那么所以要抵制他的曾经呢，我们要必须彻底彻呢，怎么样呢？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加尔文主义的科学精神。加尔文在日内瓦的这个宗教改革啊，大家知道，其中一个我是在这里面，他就知道凯波尔那个 Kuiper， 他这有一个很著名的演讲，是19世纪就走到尽头的时候啊，在这个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加尔文主义科学的上面，他特别的称颂了加尔文。其中的预定论，因为有上帝的预定，所以才能让人们对自然力的稳定不变发生了真正的产生了真正的信心，因为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它不是像这个有机自然观的，为什么有这规律，是这个规律是从物质它自己的性质里产生出来的，然后这个物质是在变化的，这个性质随时靠了，但是这不是，是上帝命令它，这物质是加在这物质上的，上帝的创造的发出来的余令、自然令和那个自然律和属灵律啊，都是从上帝这里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大大的就说明这个宇宙的规律它是可以被认识的，它是永，它只要热月存在，就像那个诺亚之约的，它就一直的是恒长的、有序的运转，不用怀疑，因为是出自上帝的旨意。从这个角度来呢，是帮助了，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打下了前提。因为为什么？这需要建立信心。如果你都不认为这个世界自然是有一定的不变的规律的话，那肯定你就不能去投身它，你研究它也没用，因为怎么样啊？它是要过去的。弗朗西斯·培根。啊，他的母亲是加尔文主义的啊，清教徒。他本人虽然没归到清教徒那一类，但是呢，他的确在当时他是实验归纳法的鼻祖。他写了《新工具论》，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发表的。他里面所用的权威不是别的，就是圣经，也是唯独圣经对他影响了。他就说，神创造的世界并非按照人的理性法则而行的，上帝创造的高于你，神的道高于人的道吗？ 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吗？上帝的创造完全是主权的自由的创造，凭什么说非要合乎你的自然自己的理性认识原则，把你放在你的原则之下呢？所以上帝既然他是自由的创造，他创造的大自然到底是以何种规律进行的，不可你有自己冥想，只是推测决定的，你必须去观察，做实验，做归纳，这就是实验归纳法。现在我们听听好像很稀松平常，在那个时候是惊天动地，你要知道吗？你要知道过去说亚里士多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十公斤和一公斤的铁球是同时落地，其实应该是同时落地的。他说十公斤的一定要比什么一公斤的要快多少倍啊？十倍，因为它重十倍，速度下下就快十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你的感觉而已。但是这么一件事情明明可以做实验的，为什么不做实验呢？大家写了以后没人去想到要去做实验。我们过去小学说啊、那个伽利略到比萨斜他做了演示啊，两个铁球果然同时落地，你看这是好笑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着。罗伯特波伊尔是现代化学之父，他从神的创造出发，将世界化作一家比作一家大钟，以斯特拉斯堡的大钟，因为当时西欧欧洲最精密的机械就是钟，那个钟是做的很精巧很复杂的，不是我们现在简单抱抱石的，它里面很多功能都可以出现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讲整个世界就不过是一个钟，有了一个钟表示钟不能自己存在，它背后指向创造者，那么创造者则按照它的设计，而这设计是它运行有规律，所以他这里面就讲了，而这个规律既然是给人为人做的，让人去治理它，让人就有能力去了解它，所以这样子呢，现在就是所谓17世纪的科学革命，哪怕不信神的人也知道，这是这样子叫做有，这叫做机械自然观，机械的自然观针对有机自然观的胜利，所以这叫做科学革命，是把希腊的观念，这也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叫泛色转移啊，就是那个困他说的啊，这个里面的唐牧师已经提到的一种模式转移，想问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了。唯独神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借着他所做的两本书向人显现，这是宗教改革里面特别强调的啊。培根也提到这个话啊。好，我们把这段话一起念一下，请。好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不是只是借助他的救恩来展现的，也是借助他的什么创造展现。诗篇上告诉我们了，诸天都说出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对诸天一点知识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看出他的神的荣耀在哪里呢？穹苍传扬的手段，他在天地都在那里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可是我们读了这么多年诗篇，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知识呢？这是对他一个很好的挑战嘛，这就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当时加尔文说的，如果我们有责任基督徒要了解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我们对他不了解，也是在上帝面前的没的失责，没有做好应当的管家责任，没有在这个方面我们真正的要对上帝发出更加的敬虔的心，敬畏的心，不但认识他的救恩，还要认识他的什么创造，要举目望天啊，那就知道了，不去敬拜那些东西，但是要敬拜这位创造那些万象的上帝。比利时信条里面就说，他就这个就正式把它放出来，我们通过两种方法认识上帝，从上帝所的创造出发，和上帝的什么启那个普遍启示，就是创造，还有上帝的特别启示。上两本书，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然，所以自然我们的翻译呢，就好像跟他自然而是在那里的，其实自然就是个神节，是上帝的作品。那么圣经，那么我们人，他们两者之间呢，应该是什么？绝无冲突，因为都出自于那全能全知的上帝，所以上帝创造的自然和上帝的圣经绝对不会有互相冲突的。如果我们人对自然的了解就借助科学来了解，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就借助什么神学来了解啊？我们就借助神学来了解。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话，但是人的理解会有差错，人的理解会有局限，所以如果你在神学不当的神学，你会什么和科学冲突，或者是不正确的科学和正当的神学所冲突，这两者都可以。达尔文的学说肯定是不正当的科学，他一定跟正统神学有冲突，这个冲突是来自科学的错误。那么同样，当时 罗马天主教要迫害那个伽利略呢，正好是什么神学理解的从那个，他带上了哲学的解释，所以对正确的科学发生了冲突。所以真正的冲突是在人的理解当中，在人的领受当中发生的。